一般做房地产的吧，特别关注跟这个贷款的状况怎么样，所以我们已经跟这个很多的搞贷款的人都有过联系，他们都跟我说现在对首次购房者有这个新的政策以后吧，的确是他们觉得目前的压力好像有一些压力，但是不是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因为我们也特别理解一般银行为什么这么做，因为银行一般做的情况吧，首先银行的原则是不亏钱，其次呢第二个原则才是赚钱，因为现在啊，所有的澳大利亚来说，他们首次购房者吧，他们尤其在当地人呢，他们现在坏债的比较多，就是到最后房子付不起的这种比例越来越高，我想就是银行可能为之为逼贵风险吧。
这个政策一出的话，是不是对首次购房者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影响？
因为我看尤其是在悉尼或在墨尔本一些地方来说吧，首次购房者现在占的比例真是是越来越小，因为他们真是买不起。咱们拿悉尼做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因为咱们知道现在一般银行就是按正常的就借，如果是借 LVR 是80%的话，咱们记住 LVR 是 loan 是给你的贷款 ，V 呢是代表是给你的估价值 ，R 是代表 ratio 这个比率，就是你的贷款占你的房子估价值这种比率，如果按占80%的话来说吧，如果现在悉尼的房价平均房价是90万的话，他们所能贷到的钱也并不是很多，他只能比如银行只能给他贷如果64万的话，那首次购房者他刚开始就得拿出26万来买一个90万左右的房子，这其中大家还得记住啊，还要加上印花税，还要再加上律师费什么情况啊，所以现在一般你要不准备出30万的钱，你在悉尼和这些地方你根本买不起房子，所以现在很多首次购房者占的比重啊本身也占得特别特别的小，所以我觉得对就这个政策啊对这整个房市影响不会特别大，
让更多的首次购房者被挤出了这个市场。
对，如果说你能借到80万，如果现在如果咱们算比较好的利率是4%，你一年付的利息来说呢就是要32000，所以咱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吧，他们的生活压力啊也是的确特别特别的大，所以现在我的确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吧，哪怕有时你暂时进入房市，但后面还房的压力呢，还贷款的压力也是特别特别的大。墨尔本和悉尼的年轻人呢，反正如果进入房市是越来越困难。
好，另外一个市场就是投资者，有没有出现像楼花出售还有最后实际交房的时候的这个成交率出现受到影响的情况？
我们做房地产这么多年吧，反正我觉得今年卖房子普遍，我跟其他很多同行都说啊，今年觉得卖尤其卖一些期房和卖一些楼花的确受的影响的确是挺大的，尤其在墨尔本和悉尼都政府的这个限购政策，尤其是印花税一下等于是增加了这么多啊，很多一套房子都增加了几万块钱，而且现在的银行贷款这个收紧呢，这影响特别大。但现在影响另外一个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人民币最近的这个波动，如果人民币贬值的来说呢，澳大利亚相对的资产就得变得比较贵了。这对房市的影响都挺大的，所以一般应该是现在9月份和10月份嘛，应该是我们卖房子特别旺的季节。但我发现今年的效果吧，的确卖出去挺不容易的，普遍的房型都不很容易，因为什么，除非有个别的区啊，你就看不到就是去年和什么大家特别特别多的人来哄抢一套房子，就这种景色吧已经见不着了。楼花卖起来就是更困难了，尤其是在一些什么像一些墨尔本 CBD 啊，还有一些像什么昆士兰的一些什么 CBD， 他们这个供应量特别特别的大，所以他们现在要真正的出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觉得这样的话会不会让澳洲的房价有所下降？
现在很奇怪的，他们我现在接触的很多人都说啊，是如果这房子很早之前在几年前买的，现在在卖出去的时候，那个房子好像不是真正是增值了，有的是几乎没怎么价格没怎么变，甚至还有跌值的比较多。但是很奇怪啊，最近那个在楼花卖出的情况啊，那个价钱开发商要的那价钱可并没有低，我想这跟澳大利亚这个工会力量特别强啊，不断的工人需要加工资，造成这个造价成本越来越高吧，可能有关系。所以楼花的价格并没要价并没有降，但是这房子老房子再去卖出的时候，要想赚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老房子它不是有地吗？现在不是有很多开发商是希望购买到老房子，然后把它就是建成不同的房型，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
这还真不一定的。所以一般的经济不好的时候，首先要亏钱的第一个可能就亏的开发商。因为原来很多人在头几年的吧，可能是他那个 买地的时候价格就已经付得特别特别的高，
嗯，
它那一般建造价格来说呢也是在增长，但是在房市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它的卖价可并没有增长那么多，所以很多的开发商那赚的利润呢赚的就很薄很薄，所以几乎赚的利润有的可能连20%都不到，和甚至或者更低的，所以我觉得有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赚钱了。轮到一般那个公寓房或者一般小的 unit 来说，因为它土地当中所占的比重算比较小，而它的房子那个建筑来说呢占的比重特别大，而相对这种建筑来说呢它是有折旧的，所以他们很多的建筑来说并没有增值。那我觉得政府得卡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地产行业永远是一个龙头企业，如果你地产行业如果一限制好以后吧，如果海外人士不来了，当地的人也没有进行买卖了，所以造成一个什么状况来说呢，很多的开发商也不敢再去开了，中介也很难，律师也很难，建筑工人也很难，所以我觉得这种赌吧不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如果我觉得又限制当地人那个买房来说呢，我觉得是怎么样做的呢，我觉得政府对着海外人士的买房根本就不能够限制，但是如果对本地人怎么照顾呢，我觉得就像头几年是这样的，虽然呢就是本地人如果有身份的话，他们首次买房者来说呢，政府可以给他们有提供很多的优惠，包括什么印花税的优惠或者是首次买房者津贴，加大这种状况来说叫他们很多人能够真正买得起房子，但是不应该是真正对海外人士或者资金来往来往有更多的限制。现在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个资金是全球流动的，如果你的澳大利亚你限制买房以后吧，很多中国和一些新兴国家他们的资金呢会跑到英国或跑到加拿大，会跑到其他国家去，所以这样来说对澳大利亚这个房地产行业来说根本就是不利的。我们的印花税贵吧，就尤其在悉尼和墨尔本和主要几个大城市来说吧，等于墨尔本来说举个特别贵，一般的我们比如买一套房子吧，平均来说就是原来是房价的5.5%一般这样的，但现在海外人士呢又增加了一个额外出，加起来另外的7%，咱们比较一下啊，这么加起来说呢就一共加起来差不多是12%多了，光买一个一般两房的50万的公寓房，现在买不了特别好的啊，咱们一下算10%几，这个印花税来说就已经好多钱了，对对，很多人来说吧，要攒2-3年的钱可能才攒到这么多的钱，但是呢你刚攒到这么多的钱房价就可能又涨了很多，对首次买房者如果没有父母的资助或朋友的资助来说吧，他永远赶不上房子增长这种速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印花税呢，政府来说呢对原来首次购房者什么减免印花税或者提供什么更好的待遇给他们的津贴来说吧，我觉得这点是一个特别好的。像新加坡这些国家来说呢，他们的为什么房价相对比较稳定呢，就是政府也建了很多这种廉价房，是给这些一般低收入阶层，所以这对整个房价的稳定来说吧效果也比较好，我觉得这对等于房价的稳定来说就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一些大城市啊，墨尔本和悉尼对当地人的这个可以采取两个方式，就是当地人的印花税可以降低一些，对海外人士呢这印花税呢我现在觉得有点是太高了，真是阻止了很多人这个进入这个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